主耶稣训练门徒，在九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六节，他用登山变相的事件加强门徒对他的信心，以及加强门徒对主再来的信心。接下来在三十七到四十五节记载了他医好被鬼附的一个孩子，同时责备那些不信的世代，并且教导门徒要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没有什么名利之争，而且容易接纳别人，不计较对方的好坏。所以耶稣在这里也说明了，凡是接待他的就是接待神，接待神就是伟大的人。路加福音书里面有 59% 的内容是路加独有的记载，其中大部分都在9章的51节到19章27节的这一大段的记载。这一大段里面，路加特别记载了主耶稣的教训、比喻和对门徒的训练。9章51节经文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19章28节记载，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这一大段是在路加福音整本书的中央部分。这一大段都描写了主耶稣由加利利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在路加的记载里面，这个段落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接经文。路加特别的指出，犹太人的领袖继续抗拒和挑战耶稣，而耶稣也在继续的呼召神的子民来悔改。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是很简略的记载了这个旅程。马可是记载在马可的十章一到五十二节，马太记载在马太十九章一节到二十章的三十四节，但是路加却用了11章的经文来描写整个的旅程。在这个部分，几乎所有的材料都是在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其中包括主耶稣差遣72个门徒出去传道，还记载了主耶稣跟一些的人私下的交往，包括拿撒路的姐妹马大和玛利亚，还有税吏财主撒该。他的教训在这一段里面多为比喻，例如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无知财主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并且还有一些的论说。路加也强调了祷告的真意、做门徒的代价，并且也斥责一些人不能进入天国的所受的拦阻。就在九章的51节到56节记载了主耶稣遭受到撒玛利亚人的拒绝，从始至终耶稣都是一个被人拒绝的先知。在九章57到62节，主耶稣就劝勉那要真正跟从他的人是要彻底的不回头的跟从主。主耶稣在九章62节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第十章记载主耶稣差遣72个门徒，告诉他们要出去宣告神国的降临，并且听从门徒的就是接待神，不听从的就要受到弃绝。在第十章的25到37节，主耶稣跟律法师辩论，并且谈到要爱人如己，耶稣就用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指出对人的爱心，以及指出律法的精髓。在十章27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就举出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也暗示了以色列人祭司立位的忍心见死不救。在十章38节，主耶稣在伯大尼指出什么是上好的福分。第42节，但是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拣选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的。在十一章里面，主耶稣教导人祷告，不要灰心，不要间断，不要随便，并且责备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他们的六个祸灾。在十二章就讲到亵渎圣灵的罪，并且警告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法利赛人的影响，因为法利赛人不怕神，但是门徒却怕神。十二章也讲到无知财主的比喻，用无知的财主来劝勉人不要贪心，而且天父必定看顾门徒。并且主耶稣继续讲，一个真正的仆人是要警醒，因为主人必再来。而且在四十八节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第十三章讲到白占土地，主耶稣说不要白占土地，要真正的悔改才能够逃避审判。而且也记载在安息日，主耶稣医好了一个被鬼附了十八年腰弯的女人，证明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接着主耶稣也用芥菜种还有面酵的比喻，说明神的国是很快的扩展的。在十三章的二十二节开始，一直到十九章的二十八节，记载了主耶稣在比利亚最后三个半月的服事。这三个半月主耶稣的教导大部分也都是训练门徒为最重要的。在十三章记载耶稣劝勉人要努力进窄门进神的国度，并且哀叹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因为不愿意接受人子多次愿意成为他们的弥赛亚。第十四章教导做门徒的代价以及摆设宴席的比喻。第十五章记载了很出名的三个比喻，迷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和浪子的比喻。主耶稣采用日常生活里面可能发生或者是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来做他比喻的内容，常常这些比喻都是非常的简短，它的目的是为了传达一个属灵的真理，而且可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让读者能够留心的听到底主耶稣要讲的是什么，可以引起听众主动的思想。比喻占了主耶稣讲到的三分之一，在四福音书里面大约记载有六十个左右的比喻。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十四个比喻是路加所独有的。十五章记载了三个比喻，也就是失羊的比喻、失银的比喻、浪子的比喻。而这个比喻的上文就是十五章的一节到二节。十五章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所以耶稣来讲这个比喻是告诉法利赛人和文士，他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是合理的。这三个比喻都是代表环绕在我们周围的罪人，而牧者、妇人、父亲是代表爱和赦免在基督里的救赎。在失羊的比喻里面，一百只羊里面的一只直到悔改的人天上都为他欢喜，失去银子的是十分之一，失去浪子的是二分之一。浪子回头的比喻，耶稣用长子比喻法利赛人，用次子比喻肯悔改的人。在第十六章主耶稣就教导关于财富的教训。在十六章讲到有一个不义的管家，在八节里面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个比喻里面是不是主耶稣夸奖那个不义的管家呢？ 其实主耶稣是夸奖那个管家的聪明，并不是夸奖他的不义。主从来不做不义的事情，也责怪不义的行为。这个故事的中心指出，不义的人就像今世之子，也都懂得为自己的将来着想，而信徒光明之子却不懂得用物质上的富裕来为主工作，也不懂得为自己来见主面的交账预作准备。在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特别的指出，人要听神的话来接受神，才能够免受将来的痛苦。29节说，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31节，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也是不听劝。摩西和先知的话就代表神的话，财主下到阴间是因为他不听从神的话。17章，主耶稣教导门徒饶恕，不要因为不饶恕人而让人绊倒，并且教导门徒信心的力量。接下来主耶稣也教导一个做仆人的本分，仆人做应当做的工作，而不是去计较报酬。在第9节，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就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然后记载有10个长大麻风病的，但是被主医好以后，只有一个回来感恩，而且是撒玛利亚人，也表示像以色列国是一个不感恩的人。接下来对法利赛人和门徒讲解神国的来临以及情形。18章讲到不义的法官和少年官，在18章里面表面看来好像就是教导门徒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但是这个比喻的中心主题其实是指的人子的再来。第8节讲到人子再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这一段的比喻是讨论门徒在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恒心忍耐的祈求主的再来。因为从上一段的经文有关人子的再来，17章20到37节提到主耶稣再来的情况，在跟少年官的事件，耶稣跟少年官谈永生，也看到一个贪财自义的人很难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在18章31节到34节，这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再一次的预告他要上耶路撒冷的目的。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带领了门徒离开约旦河东边的比利亚，到了耶利哥，往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并且受害。在耶利哥的时候记载了有3件重要的事情。首先记载了耶稣医好了在路边讨饭的瞎子，在19章记载的撒该的故事，而这本书的中心思想也是记载在19章第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在耶利哥除了医好瞎子，并且寻找拯救了耶利哥的税吏长撒该，带领他悔改，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而且在这件事上也看见主耶稣就是罪人的朋友。路加福音的主题就是寻找失丧的人，但是很可惜，那些以色列的宗教政治领袖、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失丧的，而且还错误的引导人，恨罪人，喜欢罪人灭亡。所以在路加福音19章里面，耶稣也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把救恩之道来教导给众人。19章里面还记载了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叫做天国筵席的比喻。 天国延期的比喻是路加福音所独有的记载，因为犹太人以为神的国快要实现了，但是耶稣告诉他们天国要延期，就像贵胄到远方去，贵胄就是代表主自己，要德国回来等于他的第二次再来。在天国没有实现以前，你们要去做生意，你们就是在天国延迟降临的这段时间，所有的世人尤其是以色列人应该重视主的再来，而且殷勤的去侍奉神才是最聪明的选择。天国延期是因为本国的人都不接纳他，十四节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解释为什么天国延期。王即德国回来就要审判，审判以色列国，审判罪，审判拒绝耶稣的罪。所以这一段的教训是教训人子要离开，但是要回来，在他回来以前人们要忠心。这个比喻的中心是在二十七节，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在二十八节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也就是到了路加福音的第四大段人子的受难，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十九章二十九节到二十三章的五十六节。十九章的故事从二十八节开始记载人子进入耶路撒冷受苦的一周，叫做受难周。当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除了洁净圣殿，他继续的教导他的门徒。耶稣在圣殿里面也强调有关他弥赛亚的宣称，引起了许多的争论。在那里国家的宗教政治的领袖、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人，他们都合起来想要陷害耶稣。他们提了很多问题，有关权柄的问题、律法的问题、纳税的问题，还有复活的问题，想要从主耶稣的口里抓住把柄来陷害他。也在那里主耶稣指出了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虚假和祸灾，并且主耶稣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教导门徒有关末世的事，关于将来耶路撒冷圣城被毁和他再来的事情。在耶路撒冷不但主耶稣跟门徒一同吃了最后的逾越节晚餐，并且成为全人类逾越节的羔羊，也就是为所有的人来献上。主耶稣被卖被抓，在比拉多和西律三次的审判以及公会和大祭司三次的审判之下都是无罪的，但是还是被判死刑，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以后被埋葬了，而他的门徒也在安息日的晚上聚在一起。在二十二章的七节到三十八节特别讲到主设立主餐，主耶稣在十九节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第二十三章记载主耶稣最后被钉十字架，在二十三章的三十四节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人子来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些离开他背弃他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人子赦免他们，并且在十字架上他也拯救了跟他一同钉的一个强盗。当那个强盗愿意接受他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就是人子的心，他来到世上拯救世上的人，直到他断气以前还在继续的拯救。在第二十四章，也就是记载本书的第五大段人子的复活，在二十四章里面记载 这位人子他不能够受到坟墓的监禁，他的复活早就在他自己的预言里面。复活的消息传出来以后，耶稣被埋葬复活以后，他又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给他们讲解旧约有关自己的预言，又告诉他们基督必须受苦。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摩西的律法是指五经，先知的书是指约书亚一直到马拉基书，诗篇指约伯至雅歌，这些就是全部的旧约。耶稣为他们讲解，讲解就等于解释圣经，所以全部旧约的应许预言都是指着基督，以基督为中心。人子复活以后对门徒的托付在每一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4章44到49节这一段，主耶稣不但教导门徒明白他对旧约预言的应验，而且也指出他替我们受死和身体复活是福音的信息核心。主耶稣并且给门徒大使命，在24章47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应许要从父那里差遣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并且告诉门徒要留在耶路撒冷城里直到圣灵的降临。接着记载耶稣升天，门徒们大大的欢喜。在50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歌颂神。路加福音的结尾记载，人子给门徒的托付就是教会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包括奉人子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路加福音是一本寻找人的福音，记载这位人子降世寻找失丧的人。整本福音记载是一个蛮有人情味的一位完全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同情我们的苦楚，主动的替人来裹伤，在十字架上来求天父赦免，处处都显出他爱人的心，怜悯的心。这就是人子。作为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们，我们也应当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传福音，体贴人子的心，继续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借着神的真道使他们来做主的门徒。讲完了路加福音，我们来把三本辅类福音，也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它所贯穿的神学思想来做一个总结。虽然每一本都有它独特的神学主题，例如马太福音强调耶稣是大卫之子，他降生的目的是为了成就神应许给大卫的约。马可福音强调耶稣是神的仆人，他来是服侍世人，并不是受人服侍，而且也为世人舍命。路加福音强调耶稣是人子，他的降世成为全世界最完美的人，他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把神的救恩带给世人。 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强调的神学主题，就是在于耶稣降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把天国赐给以色列人，并且要透过他们把天国传遍天下。在弗类福音众多的神学主题里面，要贯通这三本福音书的神学主题，似乎用天国这个主题是最恰当的。因为天国不但是把福音书跟旧约的神学主题连接在一起，而且也能清楚说明神自始到永远的计划。旧约里面预言神借着他的弥赛亚要在地上建立国度，新约一开始就宣告神的弥赛亚降世，为了要建立神所赐给世人的国度。又如旧约的预言一样，弥赛亚国度里面有分政权的部分，也有分属灵的部分，而属灵的部分乃是决定政权的部分是不是成立。所以施洗约翰和主耶稣自己都强调，天国近了，人需要悔改，以便能够进入天国。弥赛亚自己用神迹奇事的全能证实这个国度确实的来到了，但是弥赛亚也宣布这个国度不容易在地上建立起来，因为拦阻的人很多，他们想尽方法要把国度夺走。所以弥赛亚就宣布他的国度要从选民的手中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弥赛亚常常说，那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弥赛亚主耶稣他知道他的国度不能够在他第一次降世的时代建立起来，所以他常常责备那个是不幸的、邪恶的、悖谬的世代，而且他也被那个世代所弃绝。因此他用不同的比喻指出他的国度要延迟的建立，并且又将国度建立以前的预兆从普通预兆到特殊预兆逐一解释，为了要让门徒有一个正确的警醒等候的盼望。接着他与门徒设立最后晚餐的纪念仪式，直到他从天上再重新回到地上来建立国度。在这个时间门徒就要往普天下去广传福音，为了使多人在天国里有份。